们都是第一代的，哇，我们第一代的碰头了，大家也很兴奋哈。当时我们在校园团体刚刚开始工作，我们参与了校园团体，所以我一算，我实在是忙得不得了了哈，这个实在是太忙了哈。所以我也知道我们在文化界哈，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你想害谁就劝他办一本杂志啊。所以我就想这个玩意不能碰啊，碰不得哈、啊、所以我们就写封信给刘老弟兄，就跟他讲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没有人才，没有钱财，没有稿件，我们怎么可能办了一份好的杂志呢？不可能啊，我们就跟他说不可能啊。但是在 Berkeley 的刘老弟兄他也很有趣，他根本不回答我的任何不可能啊，他就写封信过来，他说我定于几月几日到台湾一行。那我一想，一个73岁的老人家从这边跑到台湾去很遥远哈、啊、那我是后生晚辈对不对哈、啊、我那一年35岁啊，我心想不能不接待他，这个有违基督徒的伦理啊，虽然我不认识他啊，我就想还是那我就只有硬着头皮去接待一个老人家啊，是以这样的心情。但是我想这个老人家哈、啊、这个实在是很可爱，可是他的志愿太高了哈、啊、也没有顾及到一些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当时我就约了台湾的一些当时在从事文字工作，喜欢文字工作的朋友们，就约好我们就一起来谈，问问看有没有可能性。大家都说没有可能性啊，怎么可能呢？我们没有那个余力去办一份这样的刊物。所以等刘老弟兄来的时候，我们就请他吃饭啊，请他吃饭，那餐饭不太好吃啊，因为我们几个人事先都串通好了啊，我们就轮流跟他分析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件事。我们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哇，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嘛，就跟他分析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相信刘老弟兄那餐饭已经吃得很痛苦啊，但是我们分析完了以后，刘老弟兄他就看看我们，他就说困难总是有的啦，事情还是要做的啦。我看这个老人家，哇，我说真是老顽固哈、啊、请原来年长的弟兄姐妹哈、啊、老顽固。而且呢我才知道他是客家人啊，客家人有说应景精神的、啊、哈、啊、绝对不屈服，绝对不低头。哇，我说这个人真是又是老人家又是客家人啊，真的那种精神冒出来了啊。但是我心想说，我做一个晚辈，我该做的我都已经做了，我话也说了啊，我也请你吃饭了，我也接待你了，所以没我的事儿了、啊、我就放心就回家去了、啊、这件事就从我心头上拿掉了，没事了、啊、但是很奇妙啊，这餐饭吃完了不久，有天早上我起来读圣经，我就读到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4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啊。是哪一节圣经呢？就是5饼2鱼的神迹那一段圣经，我想你们就知道我今天的讲题了啊，5饼2鱼那段圣经。那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在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习惯一边读一边就默想啊，一边默想啊，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圣经。那么那一段圣经的这个故事哈、啊，真的很有意思哈、啊。我们知道5饼2鱼这个神迹故事发生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稍微来叙述一下哈、啊。那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教会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灾难，我说是灾难，也是危机啊。什么灾难？什么危机呢？就是施洗约翰被杀了。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对不对啊？开路者被杀了，所以等于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前锋，一个象征的意义被杀掉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老实说，当时的教会，我想他们一定心里惶惶然，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那个时候，你去看圣经里会发现，也是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宣教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宣教不是等到可以做的时候去做哈。约翰被杀了，耶稣就吩咐他们的门徒，你们出去传道， 啊，你们不用带东西，你们就这样去传道啊，你们去医病，你们去赶鬼。那么圣经上说哈，门徒们他们出去传道、医病、赶鬼都很有效，传道就有人信主，赶鬼鬼就被赶走了，医病病就好了。所以说他们的事工哈，应该是蛮有效果的哈。可是正因为事工有效果哈，所以就引起很多的反弹。所有事工哈，蒙神祝福的事工必然会有拦阻，这是我的经验啊。我在宇宙光侍奉这么多年啊，我常常跟我的同工讲，我说如果你的侍奉到魔鬼都懒得理你了，那你的侍奉就没什么意义了啊。如果你的侍奉是有功效的，是有果效的啊，是有神同在的，那魔鬼一定赶快召开一个小鬼会议啊，某某人啊要小心，全力进攻啊。所以当你的事工兴旺的时候，魔鬼的攻击一定特别多。所以当门徒们他们出去宣教赶鬼医病很有效果，很有效果的时候，这个约翰被杀在同时。而这样被杀就引起很多的谣言。什么谣言呢？很多人说约翰是杀不死的，约翰被杀了，还有约翰复活了，你看现在这个外面啊，这些神迹奇事啊，这些讲道的能力，就是约翰复活了。这种消息出来哈，让那个杀害约翰的希律王非常紧张。哇，约翰真的复活了吗？哇，如果约翰复活怎么办？哇，是不是怎么这个希律王很紧张啊？希律王他就觉得他要把这些找来，要看看究竟怎么样。所以我想那个局势啊是蛮紧张的。因为希律王是杀死这个约翰的这个人啊，而他现在要把这些传扬耶稣基督名字的这些门徒找来，要找耶稣来，哦，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个大环境哈，从大环境看是非常不利于宣教的啊。所以我想这个会跟我们后面的发展的这个概念会很有关系啊，大环境非常不利。好了，大环境不利，你说门徒很好啊，门徒传道就有人信主，一病就病好了，赶鬼鬼就赶出了，所以门徒是很有能力的。可是我们看哈，不仅是大环境，就是外在的环境不利于宣教，我们再仔细去看，再仔细读这段圣经，我就发现哇，门徒的软弱哈也到了一个极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门徒在工作中很兴奋呢哈，他们看到哇，好多啊，一病一赶鬼一传道，哇，很多人出来，他们很兴奋。但是我觉得哈，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哈，我们只看那个工作表面的兴盛，其实我们里面的空虚啊是很严重的。我读这段圣经，我在思想，我就发现表面上好像门徒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好像很有能力，可是我仔细去思考，我发现真正的危机就是门徒里面的枯干。我们的主耶稣哈是非常厉害的，主耶稣不是看你表面做了些什么东西，主耶稣也不是看啊你医病赶鬼传道有什么效果，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当门徒很兴奋的跑过来，把他们的战果啊，把他们的成果很欢欣的展示给耶稣的时候，耶稣冷冷的说了一句话，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去歇一下。哇，我读这句话在想，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我们说圣灵能够参透万事。耶稣没有看表面，如果看表面，耶稣也应该一起兴奋，哇，好棒啊，我们好厉害啊，我们赶鬼，我们医病，我们传福音。耶稣没有这样，耶稣一看就知道门徒的需要，你们表面上很棒，你们表面上很成功，你们表面上好像传福音很有能力，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耶稣说，耶稣没有对他们的战果功劳有任何的回应，耶稣说你们同我暗暗的，还是暗暗的去哦，暗暗的到旷野去干嘛？去歇一下。主耶稣发现门徒最需要的是歇一下。工作啊，他们工作好像很不错，但是耶稣看到他们里面的需要，你们同我暗暗的 到旷野地方去歇一下。当然我们再读这段圣经，我们就发现了，因为圣经上形容说他们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忙忙忙忙忙，忙到什么地步呢？忙到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非常的忙，忙到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哇，所以耶稣非常清楚，他们太忙了，他们忙得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他们非常的软弱，他们非常的需要歇一下。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来歇一下。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两个情况哈，一个外在的环境非常险恶，而门徒的软弱也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耶稣看出来了，耶稣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来歇一下。我不知道哈，当我接到这样的一个邀请要我来跟大家分享宣教联会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短短的两天还有一个主日崇拜的聚会当中，我们怎么样来了解什么叫做暗暗的到耶稣面前去歇一下。我们今天不是来数算哦，我们教会过去20几年我们拆船做了些什么伟大的事工，我们当然我们也看这个社会，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的问题也是很多，我们怎么办？什么叫做到耶稣面前来歇一下？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思考，哇，我越思考我就越觉得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哈，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背景。今天我们教会面临宣教的呼召，今天华人的教会好像都要讲宣教，可是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下我们所面临的大环境究竟是个什么大环境？我就是在想说我们的大环境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文化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宣教好像越来越难，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在台南，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布道会，哇，一开就是5天到10天，现在在台湾开布道会没一个教会敢开3天以上，开3天以上没有人来啊。很多教会开布道会的经验都是这样，开布道会都是弟兄姐妹自己来。那以前开布道会开10天以上啊，我觉得这个很惊人啊。而且那个时候我自己哈，我信主，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信主，感谢主，当时我在教会里就开始学习服侍。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参加布道团，就有机会到原住民的山区去做宣教的工作，当时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派人去。后来我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被高雄国语礼拜堂啊，那是余培兴弟兄在这边哈，那是很大的一个很蒙神祝福的教会，他们就请我去领布道会。我那时候也糊里糊涂就去了哈，去了以后我才发现了，他们那个布道会一共10天，5天在高雄国语礼拜堂，5天在高雄炼油厂啊，哇，我心想说，我哪里可以领这个布道会，吓都吓死掉了，对不对哈，吓都吓死。但是感谢主，那样的布道会也是有人来，也有人听了信主，也有人觉志啊。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有时他分享，他说我就是在林志平弟兄的布道会里面觉志的，我听得快要昏倒。我说怎么可能？他年纪比我长很多啊，我觉得我是个小孩子，我是对历史比较有兴趣啊，所以我会把我过去的那些奖章那些资料都收起来哈。有一天我就把它拿出来看，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什么东西嘛，怎么讲这个还会有人信主哈、啊？就是有人信主，很奇妙的哈。所以我回想那个时候哈，真的那个环境哈，宣教的环境比现在好啊，开布道会啊，栽培带领都会比较好。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哈，40几年啊，就是50年代到今天，哇，50年60年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哈。我就发现这个大环境可以说是越来越险恶， 今天我到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讲是现代化啊。我是六十年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进大学的啊。哇，那时台湾讲现代化，哇，讲得火热啊。那我出来教书那一年，就是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那后来这个中国大陆开放了啊，开放了以后，哇，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哇，现代化，现代化就变成一些的口号啊，一些的口号。所以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觉得哇，教育不普及，所以人才就不能产生，人才不产生，所以科技就不发达，那科技不发达，所以财富就不累积，那财富不累积，大家每天这样，我们的社会也不开放，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们的问题很多，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如果我们的教育普及了，如果我们的知识水平提高了，如果我们的财富累积了，科技发达了，如果我们的社会开放了，那就是天堂，那太棒了。所以在我们读书那个阶段，哇，我们全台湾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走嘛。那个时候像我这个年龄人大概知道，我们进大学很难的哈，不是进大学很难，进初中就很难了。小学毕业就要考初中啊，就要淘汰一批人，不能进初中啊。初中毕业进大学，进高中又要淘汰一批啊。高中毕业考大学最多三分之一考得去，所以很多人进不去大学。现在呢，现在不进大学很难哦。台湾这样不进大学真的很难，因为大学太多了嘛啊。现在是很多大学很怕招不到学生啊，拼命想尽办法怎么招学生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教育普及了啊，我们的知识水准好像提高了啊，我们的科技当然比以前发达了嘛啊，对不对？台湾现在一个小小台湾的科技也开始发达了，那当然我们的财富也累积了嘛。台湾有一段时间被人认为哇，也是蛮有钱的哈，对不对哈？那台湾社会当然开放了嘛，对不对哈？你看，你到台湾去看看电视节目，最热门的节目就是骂政府的节目，对不对哈？越骂总统就越红哈，对吧？所以言论开放是不得了哈。但是台湾幸福了吗？台湾快乐了吗？我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进到中国大陆去，我那时候中国大陆开始要讲现代化，所以我是从台湾现代化走出来的人。啊，我也研究到西方的现代化，所以我去中国大陆，我就专门讲现代化专题。讲现代化之后，我就跟他们分析，我就讲，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没有注意这些问题，中国现代化会跟西方一样，会跟台湾一样，然后会越来越痛苦。所以我最近碰到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说：“哎，林教授，你讲的预言很准确。”我说：“我没有讲预言，我讲的是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到了我读大学时期，哈，我读大学的那个七十年代的后期的时候，哇，我们就现代化讲什么呢？我们现代化就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对不对？我们是 lost generation， 哇，现代化，现代化，现代化，结果大家都失落了，对不对？当然，我们台湾的失落的言论是从美国、欧美来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海明威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说了，对不对？我们 getting lost， 我们 get lost， 我们 lost， 哎，奇怪，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怎么 get lost 呢？对不对？我们失落了。那中国大陆，我在七十年代末期去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很穷啊。我想，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中国大陆来的朋友们啊？你会那时候很穷啊，那时候真的是。就是文化大革命创伤留下来很多嘛，所以很多都那是当时就哎呀，我们就是需要现代化，如果我们现代化，我们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现在台湾，现在中国大陆人有钱的不得了哈，哇，他们的科技发达真是发达的不得了，他们的城市建设也是建设的不得了。我今年去了三趟中国大陆，到各地上去访问，我发现哇，真是进步的太快了，快到我都不认得了啊。我最近去一个城市，他们城市的一些负责的一些所谓的高干朋友，那请我们吃饭啊，他就问啊，林教授，你对我们的城市建设有什么感想啊？我说非常进步，进步到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了，因为它完全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源了，找不到我们的发源地了，出了很多的问题。而到了今天，我们说我们进了二十一世纪了，二十一世纪。如果你还说我们现代人，那已经落伍了啊！不能讲我们现代人，我们后现代人啊，我们是 postmodernism， 我们是后现代主义者，这才赶得上时代啊！ 这才能够赶得上时代。但是后现代的冲击是什么呢？后现代的冲击是很可怕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提出一些结论啊，我们今天不讲那个思想内容，讲那个过程都不讲，我们讲那个结论。有些人他们讲说，我们后现代人啊，我们活在一个单一化的单一层面的生命当中，他们称这种生命叫做 one dimensional man， 只有一个 dimension。 这一个 dimension 是什么呢？叫做 it， 都是物质的那个他 it it。 所以他们说，我们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的人际关系是 one of the I it relation。 我们跟自己建立关系，不是看到自己，是看到东西再回过头来看自己。我们跟人建的关系，不是看到个人，我们是看到他的东西，然后再看到他那个人。我们跟大自然，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是直接去用我们的心灵去碰触上帝，我们是用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去推演那个上帝，去反射那个上帝。所以呢，我们中间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是 it 的关系，经过 it 去认识那个啊。所以这个很麻烦啊。有一天有个朋友送我一件衣服，我穿下觉得还不错啊，可是我发现他有个缺点，他这个胸口上有很大的招牌。我是想说我穿衣服有个招牌，这个不太对嘛，我就想尽办法把它拆掉了啊。我拆完了以后，我穿出去了，就碰到那个送我衣服的人，他就一直看我，一直看我，一直看我。哇，我说哎，谢谢你啊，这件衣服是你送给我的，你看还不错嘛，很合身的。他就看我看我，然后他说那纳了半天，他说，我说什么？有什么问题吗？他说，那个呢？那个呢？哦，我说你说那个招牌啊，我说招牌我把它拆掉了，我要穿了我当然要拆掉嘛，哈、啊，对不对？哎呀，他说你这个 LKK 啊，你这个老 Coco 啊，你知道这件衣服最值钱的是什么吗？就是那个牌子啊，你把那个牌子拆掉了，谁知道你穿的是件名牌啊？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说，究竟是我穿衣服还是衣服穿我？哎，有些时候我们今天活在现代社会中哈，我们要经过那件衣服来证明，不要小看我，看看我穿的是什么衣服，啊不是，你看看我是谁，看看我穿的衣服是什么，看看我开的车子是什么，看看我住的房子是什么，看看我的学位是什么，哇，我要靠一些东西来撑住，我才知道我是谁，所以结果呢？我们就活在不同的东西的里面。我们现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Who am I？ 我是谁？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我们追求了很多，我们拥有了很多东西以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那同样道理，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们看一个人来看他穿的是什么衣服，看他开的什么车子，看他怎么样，然后才决定怎么对他。所以我们没有直接看到那个人，我们看到他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很麻烦。我们找上帝也是这样找，我们常常说上帝给我看，我看到我就信了，我没有看到我怎么信上帝啊？哎，好像很合理啊，这不是很科学吗？很合现代的理性嘛，对不对啊？我们要看到嘛，眼见为凭嘛，哦，所以用这样的眼睛，用这样的理性经验去找出来的那个上帝，永远比你的理性经验要小。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咱们中国人用，所以有人说中国人迷信，我从来不承认。我觉得中国人是非常理性的，中国的文化就是个理性的文化，所以我们一切都要想通。所以我姓林的，我要拜祖先，我绝对拜姓林的，我不会拜你们姓张姓王姓李的。为什么呢？那很简单嘛，姓林的他保护我们姓林的嘛，这很合理的，对不对？姓张的怎么会来保护我姓林的？那是搞错了，对不对？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烧纸钱给神也很合理，里面说的迷信的不一点一点没，因为我要用钱他也要用钱嘛，对不对？台湾人烧台币，中国大陆人烧人民币，对不对？这也很合理，对不对？烧人民币烧台币觉得币值不够高就烧美金嘛，对不对啊？烧美金觉得不方便就烧 credit card。 我现在讲的不是笑话，是真的。我在杭州，我在中国大陆，我在香港都看到类似的情况，而且我还看到有人烧一副麻将牌给死人，一定是那个死人很喜欢打麻将，很合理。但是我觉得更好笑的，他烧麻将牌给死人的时候，他在旁边烧三个人一起过去，为什么呢？打麻将四个人打嘛，你说这是迷信吗？ 一点都不迷信，非常理性，非常理性。所以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经验所想出来的，所追求出来的那个信仰的上帝，一定是比你还要小的，一定是被你控制的啊。所以很多人在信仰的过程中要求灵验。什么叫灵验？我要的他给了没有，我很大，我说你要怎么给你就要给，你不给你就是不灵，你不灵我就不信你。我这个很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信仰价值观，难怪你找不到真的上帝，难怪你找不到真的上帝。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哈，我们面临到很多这种东西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后现代主义学者他们讲一句话，他们说如果我们的关系都是 I eat relation， 我们就变成 one dimensional man， 我们就变成单面向的人。如果我们都是单面向的价值观，他下面一个结论就很可怕了。他说我们的文化的过程是一个 dehumanization 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不是人的过程。所以在我们今天现代文化当中，我们所面临的那个文化的挑战就是越来越不是人，越来越不是人。他们同样说，他说如果你用这样的观点去找所谓的超越，所谓的神圣，所谓的绝对，都没有。后现代主义者说没有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就没有超越，没有超越就没有神圣，没有神圣就没有上帝。所以他们说这个结果呢是什么呢？就是 de-divinization， 所有的神圣都没有了。D-Divine， 我们在活在一个没有神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活在一个人不见了的过程当中。所以各位，我们在宣教，我们在想宣教问题的时候，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我们面临的大环境、大文化、大教育是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今天的文化都是在讲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活在里面，我们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变成 one dimensional man， 我们也变成 I eat a relation， 包括基督徒在内。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的神学就变成 I eat 神学，这是很可怕的。我前年应邀到陕西，陕西的咨询人协会啊，就是讲这个辅导啊，他们叫做咨询啊，咨询人协会。他们请我去跟他们的陕西省的咨询人去做一个他们的年会哈，他们请我去做一个主题演讲。那我就祷告主，我去了，我想这是个很好的，因为他们都是要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痛苦的人嘛，解决别人难处的人嘛。我觉得哇，主啊，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我该讲什么。后来在陕西师范大学大礼堂，差不多有400人，坐得满满的。我上台我就看他们，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你们都不是东西。哇，此言一出，底下的人面面相觑啊，说这个台湾来的家伙怎么一上台就骂人不是东西啊。然后我看看他们，我就讲第二句话，我说请问你们当中谁是东西，请举手。你猜有没有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就讲第三句话，我说那请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很有趣哈，一位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坐第一排，心理系的系主任很有趣，他就说一句，他说林教授，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我就鞠个躬，我说谢谢你，我的演讲完毕了。我们不是东西，我们是人。那什么是人？这就是大问题来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今天面临一个大文化，就是人不是人。因为我们把人放在一个物质的限制里面，一个经验理智的一个限制的里面，而我们的经验理智是继续在不断的变的，所以一切都变了，你就找不到那个确定的那个稳定的目标跟方向去奔走。而我们活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我们活在这样的教育当中，我们下一代的子女在受这样的教育。所以当他形这个东西形成了他的话，那很麻烦哈。因为人离开母体出来，我们说哈，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哇，这个很特殊哈。就我们除了是地上的尘土哈，有物质的成分以外，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不仅仅是活在物质肉体的限制里面，人一生下来他就开始进行一个东西，我们今天社会学家讲了很多，这叫做社会化 socialization 啊，我们开始接受文化的影响，这叫 acculturation 啊，我们开始接受文化的影响，接受社会化的影响。所以你绝对要相信这个社会化，这些文化的影响力都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今天第一天我们来面对哈，我觉得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回去醒察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究竟有哪一些东西是妨害你的生命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因为文化就形成了你，形成了我。你说我才不是，在我这个人很独立性很强的，我不会受什么文化的影响，这个说不过去哈。因为我们从学术或者从文化学的理论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除非你警觉。所以台湾人讲话啊，讲闽南语讲惯的人哈，他就上牙齿碰不到下嘴唇啊，他每次讲凤飞飞都会讲的凤灰灰啊，这很麻烦，很麻烦啊。他每次讲哎呀我的头发好长了，他头发好长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上牙齿没碰到下嘴唇。我常常这样问呢，我说难道闽南人没有上牙齿没有下嘴唇吗？都有。所以 biologically 没有问题，他都有。可是奇怪，他的文化成长的过程让他的上牙齿不会碰下嘴唇。所以你要承认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危机啊。我们这个大时代危机，后现代主义已经跟我们指出来了。他说那个危机是什么？就是 I eat relation。我们什么东西都看东西，结果不知不觉我们把自己变成东西。今天很多的理论啊，就是所谓让我们把感觉除掉啊。所以现在这个刑法学界常常提一种叫做除罪化，把罪除掉。哎呀，基督教讲罪讲太多了，这个让人都活得不安啊，心里难过。那没有罪你就可以自由了，那多好了，对不对？可是没有罪那是很可怕的。你本来就是人，你就会有人的感觉嘛。你把人的感觉拿掉了，你活得不是人，你都不觉得自己不是人，那是不是很可怕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的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去理解这样的文化所造成的问题，我觉得对我们的宣教是非常重大的伤害。我在这个北京的时候哈，有一次，哎，这个人你不认识的哈，就是张卫忠弟兄哈。我碰到张卫忠弟兄的哥哥，他的哥哥嫂嫂哈，都是在康奈尔大学拿到农业博士学位的，所以他回到国内，他们也是做了很好的工作哈。那么这个他的哥哥哈，那个时期就做了学部委员哈，就是教育界非常高层的哈。有时候有机会跟他见面啊，那我就问他，我说张大哥啊，我说你的夫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说我的夫人呢，在农业部自杀师工作。我一听我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自杀怎么到农业部去管呢？那不管得太过分了嘛，对不对啊？我说我们在台湾自杀的工作都是卫生署在管，对不对？都是社会局在管，对不对哈？都是什么这社会福利单位在管，防止自杀这些问题。哎，怎么中国大陆到农业部去管自杀？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一脸怪异的表情哈。他看着我一脸怪异的表情，他非常聪明，他说哦，你误会了。他说我不是说自杀，我说的是自杀。我还是有点听不懂，什么啊？不是一样的吗？他说不是，他说啊，这是一个简称。他说我们农业部有个单位，这个单位啊叫做制止土地沙漠化，简称治沙。你看听起来跟治沙一样的哈，简称治沙。我说哎呀对不起，我说我听错了，我说我以为是治沙，我说大嫂怎么会去管治沙呢？这是管土地沙漠化。当然我就知道原来那个张大嫂啊，她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写 中国大陆沙漠化的问题。所以他回去以后就领导这个农业部的那个制止土地沙漠化的那个单位，他是领导啊。所以他说他在治沙师工作啊。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跟他对不起。张大哥也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也没错你也没错。哎，我说奇怪，我明明错了怎么没错了？他说我告诉你哈，今日不治沙，明日便治沙。哦，我非常感谢他，他这句话真的对我刺激很大。我听他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宣教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今日不制止土地沙漠化，明天就自杀。什么意思啊？如果土地继续沙漠化，你的种子再好，你的农业技巧再好，你怎么撒种都没有用，对不对？你怎么撒种都没有用。我马上就想起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了，你们记得吗？有个农夫出去撒种，对不对？有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对不对？被人践踏，什么都没有，就不见了，对不对？有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圣经上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太阳出来一晒就死掉了。第三种呢？又撒在荆棘杂草丛中的，它跟荆棘一起长，它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它忍耐着等待着结实，然后它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哇，我就忽然想起耶稣的这个比喻，我觉得太精彩了啊！这一个我遭遇到的这个故事，对我自己在思考宣教问题上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宣教是怎么宣教？当然了，门徒当时也搞不清耶稣讲这个比喻什么意思，门徒就去问耶稣：“耶稣，你讲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就给他们解释哈。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个四福音书，你就可以读到耶稣的解释。耶稣说。那撒在路旁的怎么样？就是恶者来践踏，他根本连落土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被消失了，所以你那个种子没有用，对不对？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耶稣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他就死掉了。他一碰到攻击，一碰到难处，一碰到生命中的艰困，他就死掉了，等于没有用。那第三种呢，跟荆棘杂草一起，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今生的思虑烦扰，有厌乐，吃喝厌乐啊，有这些东西把他缠住了，所以呢他即使长，有些就结不出籽粒来，偶尔结出来的呢就是不成熟的籽粒。哇，耶稣这个比喻太精彩了。耶稣说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耶稣很肯定啊，那个种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好，弟兄姐妹，神的道，希伯来书解释得很清楚啊，对不对？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对不对？可以把人的骨节跟骨髓都刺入破开，神的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神的道既然是那么没有问题，那么种子也撒出去了，那就表示我们的宣教工作已经做了，我们已经撒种了，我们已经撒出去了，可是结果呢？